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的丫头的下场，最后大概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年龄到了16岁了，就随便找一个没有结婚的车夫或者厨房里面的工人，就叫做发配，就你也可能不认识，可是就把你配给一个单身的男的就发配，这是一种下场，恐怕还是一般人认为最好的下场。一种就是赶出去，就像思琪，就是犯了错赶出去，在外面被侮辱，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那他能够有任何寄望吗？根本没有。或者像鸳鸯，就说我服侍老太太到了她归西，我就剃发做尼姑了。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这种女性在一个社会里面，她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没有她自己命运的主宰性的。所以因此在71回里面，一边是贾母的80岁生日的盛况，另外一边是16岁的一个女孩子偷偷的把男朋友找进来，结果被抓到。你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生命的对比，那你会感觉到除了思琪以外，其他的丫头怎么办？袭人、晴雯、秋雯、麝月，你可以叫出几十个名字，都是9岁被卖进来，现在他们都16岁了，然后他们的青春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红楼梦》如果认为它只是写林黛玉的故事、薛宝钗的故事，其实是不公平的。它里面写到太多太多另外一种悲剧，而这些悲剧不因为他们是小姐或者丫头而有所改变。林黛玉的命运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其实是一个悲剧，就除非她嫁给宝玉，她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所以她走向悲剧。可是跟林黛玉一样的这些丫头也都是悲剧，因为如果命运没有她自己选择的可能，她就是一个悲剧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基本上当然是一本写女性的书，她对那个年代的女性有极度的同情，她觉得那样的一个时代的女性都没有办法做她自己的主人，包括主人跟丫头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误会，认为说薛宝钗应该可以自主吧，也没有。我们想一下薛宝钗的命运啊，其实大家都忘了薛宝钗为什么到京城来，是为了选妃，因为她是皇商的后代，所以她构成选妃的资格。所谓选妃，就是说大概14、15岁的时候，会有几千这样的名单送到皇宫去，由皇帝来挑选他的后宫佳丽3000人。从全国送来，那薛宝钗是其中之一。可是薛宝钗后来大概没有被选上，那么这个选上是很复杂的，我们也不晓得中间是包括你的家世背景，还有那个画像容貌，中间还要一层层的打点，你才能够选到皇宫去。选到皇宫去也不过是3000人里面的一人而已，我们知道很多3000人里面是一辈子也见不到他的皇帝的，所以又是另外一种思琪，除非你偷偷去找男朋友进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思琪最后大胆的冒着生命的危险跟他表哥说，你到花园来我们见面，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是用毁灭的方式在完成他自己，因为没有一个女孩子敢这样做。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他是比较刁蛮的，他是比较不认命的，他觉得认命就是等待有一天去发配，那他宁可好好为他自己的那个恋爱做一次大胆的冒险，而这个冒险事实上100%几乎是毁灭，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那他更大的悲剧是最后被发现了，最后被发现的时候我们觉得接下来再过2、3回你就会看到他被发现被抓到了，很多人都会觉得思琪大概会哭会闹会求情，结果她没有，她真正求情只有一次，就是被鸳鸯发现的时候。因为鸳鸯是跟她一起卖进来的女孩子，她们中间有一些共同的情感，所以她跟她求情。等到她被上面的管家发现的时候，她跪在那边一句话也没讲，因为她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亡。那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句话是她最伤心的，是她的表哥逃走了，他就掉泪了，他说要死也死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红楼梦》有一个更大的悲哀，就是说这个女性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男子其实是很无情的，其实背叛了她。所以她真正的痛苦不是被抓到，只是说那个她觉得她一生要委托的那个人是这么不可信赖的。我想这是《红楼梦》对男性更大的指责， 就在这种时刻，这个表哥跑掉了。好，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我们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是几千年来这个社会里面极度少有一个男性的作家为女性所鸣的一个不平，就他们的命运的状态，他用这个角度去写。